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25节，以赛亚书 52-53。 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25节，以赛亚书第52章和第53章。晚上好。在这样的夜晚，你会发现谁才是真正的正义渔民。恭喜。很高兴见到你。感谢您冒着倾盆大雨。让我们一起祈祷吧。我们记得那首老歌，祝福如雨。我们感谢你，这就是你的性格和本性，为你的人民倾注祝福。这些祝福是不值得的，但却是出于你内心的善良。谢谢。我们认识到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祝福。我们假设我们以某种方式赢得了他们或应得的。当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不在，我们就会变得变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今晚为那些在精神上、情感上、经济上以及许多其他方面正经历深水的人们祈祷。我们祈祷您确实能为他们倾注祝福。当敌人将他们击倒时，使他们能够站立。主啊，当敌人确实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支持时，让他们繁荣昌盛。感谢上帝。谢谢你，这就是你的本性，这就是你的性格。我们赞美你，荣耀你。感谢今晚我们面前的这段精彩的经文。我们再次祈祷您能帮助我们至少探索这里的一些深度，找到这里为我们准备的一些财富。哦，主啊，放大你自己吧。让我们看到您的美丽和关怀的奇迹，我们会感谢您。以你的名义，阿门。上次我们看第49章到第51章时，我们看到在这些章节中，虽然使用了拯救的语言，但没有提到巴比伦。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与上帝的疏远。回家是一回事，但怎样才能回到神身边呢？你如何成为主所应许的这些仆人呢？这些人被指定为上帝的证据，因此这里正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从第49章第一节开始，讲述了仆人的第二个启示，大写的 S。第一个启示是在第42章，但人们说，神啊，你忘记了我们。你和我们已经结束了。你与此无关，上帝抗议，不，不，我没有忘记你。因此，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期待，我们在这里看到第52章第一节。将其与第51章第9节进行比较。有什么区别？这是正确的。51:9中被叫醒的人是谁被叫醒？主，主的臂膀。唤醒主的手臂。这是我们需要你力量的时刻，神在这里说，谁需要醒来？耶路撒冷需要醒来。你醒来吧。耶路撒冷，穿上你的结婚礼服。所以，这个充满期待的音符，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然后看第52节，神说耶路撒冷应该做什么？抖掉灰尘，站起来，然后呢？坐下，坐在宝座上。现在将其与47进行比较。这恰恰相反，不是吗？下了王座，坐到尘埃里去。那么，这两点如何表达以赛亚的一大主题呢？巴比伦对自己做了什么？是的，这就是最终的结果。在此之前，他做了什么？他已经抬高了自己。当你高举自己时会发生什么？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或者用以赛亚的话来说，你最终会坐在灰尘中。当你为了上帝而自愿坐在尘土中时会发生什么？他把你举起来。这是贯穿全书的主题。骄傲会让你蒙羞。对上帝的信任会让你高举。打扰一下。请记住这一点。关于你对以赛亚书的研究，你不记得太多其他的事情了。请记住，平衡主题。骄傲会让你蒙羞。相信上帝会让你振奋。第3-6节。他们在说什么？神为什么要出卖他的子民？他从中得到了多少钱？没事没事。我们上次谈到的那件事是，哦，上帝，你和我们离婚了，所以，或者你和母亲西安离婚了，所以你不能把他带回来。上帝说，你妈妈的离婚证呢？不，我可能已经把他送走了。但我并没有合法的或正式的与他离婚。好吧，上帝，你不得不把我们卖给你的债权人。那些债权人是谁？不，我不是因为我无法控制的事情而被迫卖掉你的。那么，他又说，如果他不必为了某种东西而出售他们，那意味着什么？他可以免费把他们带回来。 他不需要付钱给任何人。他可以交付他们。
是的。我只是有点困惑。神为什么要出卖他的子民？这不是更像是他没有卖掉他们，而是让他们进入市场吗？
他没有出售他们，但他确实允许他们进入市场。
是的，我的意思是，这是隐喻语言。
这是图像。
他们说你必须卖掉我们，
你无能为力。
因此，如果要让我们回来，你就得花很多钱给别人来让我们回来。
上帝说，不，我卖掉你，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我不需要付钱给任何人来买回你。
所以，它是不完整的图像。
这就像预言，但它表明我可以做到这一点。
现在，我要你看第六节，说，我无偿出卖了你。
我可以免费把你找回来。
因此，我的人民将会知道我的名字。
这意味着什么？
难道他们之前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吗？
当然，他们做到了。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性格，他们就会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他们可能已经用头脑知识知道了这一点。
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正如我之前多次告诉过你的那样，在希伯来语中，知道的概念是通过经验来了解。
所以他们会体验我的性格。
那么这节经文的其余部分又如何呢？
他们会知道是我在说话。
我在这里。
这是什么意思？
好的。
他们会把他当作他们的父亲。
他们会知道他是真正的伟大。
他们会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您。
并一直记住这个名字的含义。
现在是第三人称，他就是。
但如果你不以第三人称与他交谈，你就称呼他为我。
再一次，这个宇宙中谁可以说我是的整个问题，除了我之外没有人。
唯有耶和华。
你将会知道这一点。
你会知道我在创作中不受任何事物的限制。
偶像是，但我不是。
我可以把你救出来，你就会知道的。
所以你会知道我的恩典，
你会知道我的力量。
拥有一个强大的存在，如果它不仁慈，那是没有好处的。
拥有一个仁慈的存在，如果它不强大，也是没有好处的。
但你会知道我是谁。当我在这里说我是，你会知道谁在说话。现在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中，我们有一个扩展的意象。
我在顶部的背景中谈到了这一点。
在火药发明之前，攻入城墙是很困难的。
主要的选择是围攻。
围城的军队会包围这座城市，不让任何人进出，希望让居民挨饿。
对于里面的人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战胜围攻者。
实现这种情况的方法之一是围城将军由于其领地其他地方发生的某些事件而被迫撤军。
拥有一个强大的存在，如果他不仁慈，那是没有好处的。
拥有一个仁慈的存在，如果他不强大，也是没有好处的。
但你会知道我是谁，当我在这里说我是，你会知道谁在说话。现在
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中，我们有一个扩展的意象。
这就是第52章7到12所描述的。
带来好消息的人在山上的脚是多么美丽。
正如我所说，带来好消息，希腊语翻译是福音或福音传道者的基础。
沙洛姆是谁出版的？
但
我有个问题。围城中的画面也是如此，一个奔跑者从战场上走来，他是被围城的一部分。
是的。
在那场遥远的战斗中，该城市的盟友获胜的消息。
完全正确。
守望者站在被围城的城墙上，他说，我看到一个使者。
你看到了什么？
他正在挥舞棕榈枝。
带来好消息的人在山上的脚步是多么美丽。
你还记得马拉松的故事吗？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名男子跑了26英里，向雅典人宣布希腊军队在马拉松战役中战胜了波斯人，然后他跑进城里倒地身亡。
当然，部分原因是他前一天跑了52英里。
所以他不会仅仅因为跑了56英里或26英里就摔死了，但这就是照片。
谁发布救恩？
谁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他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你的守望者的声音，他们提高了声音。
他们一起目不转睛地欢呼雀跃。
他们看见主回到西安。
现在我想就此打住。
让我们回头看第40章第3至5节。 再一次，著名的诗句，旷野中有声音呼喊，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中为我们的上帝修直一条公路，每一个山谷都将被抬高，一切大山小丘都被夷为平地，不平坦的地方变成平原，崎岖的地方变成平坦的地方，崎岖的地方变成平原，主的荣耀必显现，凡有血气的都必一同看见，因为主亲口说的。现在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救恩是用神再来描述的？他们感到自己被上帝抛弃了。是的，还有什么？好吧，有更强大的力量来帮助你。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被围攻，他们无助。我们无法拯救自己。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自己的能量，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无法以某种方式到达上帝那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当他说，没有人能升到天上把神降下来时的意思。神必须亲自来到我们的世界。因此，基督再来的整个想法是，他在我们的无助、绝望中来到我们身边。如果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将永远处于无助和绝望之中。他在山中是多么美丽，他带来好消息的脚步是多么美丽。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继续说下去的语气是什么？第十、十一、十二节。平静吗？是反光的吗？是沉思的吗？他在唱歌。是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心里不平静。他不是反光的。这不是沉思的。这是兴奋和惊奇。我可以在脑海中看到他。不，他还没有翻过山。是使者来了，但使者是可以信赖的，主就在他身后。哇，令人兴奋。骑兵来了。是的。确切的。确切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很难区分骑兵和加略山。那么，主在第十节做了什么？再次，在期待中。他露出了手臂。他卷起了袖子。看看那27英寸的二头肌。哇。现在，我想，我有在这里问过你吗？是的。回顾50节第二节。这里，这个词是手而不是臂，但这是同一点。难道我的手变短了，导致我无法分娩？我的手臂枯萎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好的，让我们看第51章第5节。我的公义临近了，我的救恩已经消失了，我的手臂将审判人民，沿海地区期待着我，等待着我的手臂。等待神的手臂显露出来的不仅仅是希伯来人，这是整个世界。然后当然是 51.9。 醒醒吧，醒醒吧，加紧力量吧，哦，主的手臂。好的，你已经答应你会这么做，那就去做吧。第52章第10节也是如此。主在万国眼前露出了他的圣臂，地极的人都会看见。再说一次，在这整个部分中，神要素的拯救常常会出现在全世界面前。这不仅是为了以色列，也是为了全世界。那么，如果第49章至第55章不是在描述从巴比伦的拯救，那么第11节和第12节在谈论什么呢？他们的罪过。现在，这是他的另一迷人的一面。神必须临到他们，但他们必须做什么呢？是的，第11节中的动词是什么？出去吧，出去吧。这就是救恩之间令人着迷的协同作用。我们赤裸上身。神必须来到我们身边，但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必须离开我们的罪孽，出去迎接他。救恩总是有两个方面的。他必须由上帝发起，但随后我们必须伸出援手并接受他。我们不仅仅是上帝说好吧，我会拯救你的被动接受者。不，上帝说，我会拯救你。有人会站起来接受我向你提供的东西吗？祭坛呼召有一个好处，你必须从座位上站起来接受神为你提供的东西。好吧，第12节真是一幅美妙的图画。耶和华将是你的前卫，以色列的神将是你的后卫。是的，是的，站起来走吧，但要知道神走在你前面，神走在你后面。我们想到沙漠中的云柱和火柱。神走在前面带领，神在后面保护，免受敌人的追赶。好的，我们接下来看第 52.13 章。正如我在背景中所说，这是圣经中最明显的证据之一，表明章节划分不是受漠视的。以赛亚书第53章从 52.13 开始。现在为什么章节划分要放在原来的位置？我见过的没有人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我们不知道是谁安排的章节划分。我们所知道的是，到了希伯来圣经旧约的时代，与我们现有的死海古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死海古卷没有章节划分。然后第一本完整的希伯来圣经是在公元1008年它有章节划分。有人说基督徒是第一个进行章节划分的人，因为他们不再使用卷轴，而是使用书籍。要在卷轴上找到它，您基本上只需将其展开即可。正如你所做的那样，您可以找到您想去的地方。但对于一本书来说，无论如何，无论是谁做的，这里都做错了。因为非常非常清楚 ,52.13.14 和15是这首更大的诗的一部分。你有五节，每节三节。它经过非常仔细的设计。正如金劳博士有一次对我说的那样，写这篇文章的人并不是在星期六早上把它写在信封背面的，不是吗？不不不，这是精心设计的。如果您愿意的话，第一节 13.14.15 是介绍。下一节53年1月2日和3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被鄙视。4.5 和6告诉我们他的负担是什么。第7、8和9章告诉我们他仆人的不公正结果。第10、11和12章告诉我们他仆人的性质。因此第一节 13.14.15 有着鲜明的对比。第13节和第9节有什么区别？第14节和第15节呢？受苦的仆人和复活的主。你是说13是复活的主吗？好吧，是的。兴奋和惊讶。现在正如我在第13节背景中所说，这是具有多重含义的希伯来语单词之一。它们是相关的，但一个含义是明智。你的一些翻译会这么说，他会采取非常明智的行动。另一个含义是繁荣，尽管不是我们在英语中通常想到的纯粹的财务方式。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含义，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含义，那就是成功。如果你的工作顺利，你就成功了。如果你聪明，你就知道如何获得成功。这就是重点。是的，这位仆人将会成功完成他所派去的事情。他会成功的。他会是什么？尊贵。他会高高在上，被举起。高高举起。这两个词在书中出现了三次。有谁知道第一章在哪里吗？第6章。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另一个地方是在第57章第14节，或者实际上是第15节。应该说，建立，准备道路，清除我人民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一位高高在上的人如此说。换句话说，在三次出现中，其中两次是指上帝。这是这个。我的仆人将会是，这个仆人到底是谁？这不是以色列。这不是以赛亚。是别人。我经常想象这些先知挠着头说，我刚才说了什么？他会变得很高，被举起。但是上帝，这些是你的形容词。神好像说，是的，以赛亚，我知道这一点。把它写下来。正如彼得所说，先知们渴望看到你们基督徒现在所看到的。但从高处到深处。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希望你读到最后一节，第12节。神要为这个仆人做什么？他要奖励他。战争中的战利品谁来分配？胜利者，胜利者。所以，我们现在是第一节52、13。最后一节53、12。我们正在谈论仆人的胜利。如果你看不懂的话，那里有一个 M。仆人的胜利。现在你为什么认为你以这个音符开始和结束？那诗的其余部分呢？这是一场灾难，不是吗？这是一场悲剧。太恐怖了。但开始和结束。我想我应该说，它让我们想起了腓立比书中的保罗。他以上帝的形体被发现，他认为与他平等不是抢劫，而是倒空自己。他取了仆人的形象。当他以仆人的形象被发现时，他就成为人，甚至死亡。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并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从高处到深处。耶稣怎么能做他所做的事呢？他怎么能放下荣耀的长袍，走下星辰阶梯，来到马厩呢？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故事的结局，并且知道这一点，他可以忍受任何事情。我们中的一些人需要知道这一点。我们中的一些人对于故事的结局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谁， 即使你只穿一条毛巾也没关系。什么都没有丢失。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么伙计，你就必须有哈特、沙夫纳和马克思。也许这说明我不认识自己。无论如何，这不是哈特、沙夫纳和马克思。我可以向你保证，以胜利开始，以胜利结束。因为他们立即对你感到惊讶。他的外貌已经完全不符合人类的外表，他的体型也完全不符合人类之子的样子。等一下。等一下。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救世主的样子。他应该很帅吧。他应该长得好看。不是那张伤痕累累、扭曲、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脸。不。现在第十五节有一个问题。我这里有英文标准版。经上说，他必如此洒落许多国家。国王们会因为他而闭嘴。我对你说了什么关于希伯来诗歌的事？并行性。一条线与另一条线同意。好吧，闭上他们的嘴，撒泼吧，这不平行。还有一个问题。在其他地方，只要出现这个动词撒，它就是把某物撒在别的东西上。所以，根据语法的逻辑，它应该把国家撒在某样东西上。它不会以您在这里得到的这种不及物形式出现。但这三个辅音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惊吓。这是希伯来圣经中该词唯一出现的地方。但我，你知道，如果我到了天堂，上帝说是洒水，我会说是的，先生。但我非常确信这令人震惊。我认为这就是并行性。它将使许多国家震惊。国王们会因为它而闭嘴。谁能想到拯救世界的人会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想要奴役的安慰，但没有人能忍受他扭曲、受损的脸。那些没有告诉过他们的事情，他们会看到的。他们没有听过的事情，他们会理解的。我不确定理解这个词是否准确，但这是他们会认识到的想法。孩子，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第53章的第一节也是如此。第一节的问题是什么？这不是27英寸的二头肌。这是一个细长的小东西。它不是一把锯子。它在它面前成长，像一株幼苗，像干地里的根。你知道，你看不到东西生长。今天早上，我正在和牙医谈话。他说，你的草怎么样了？我说，哦，他说，是的，我昨天正在看窗外。我对我的妻子说，我相信我能看到它的成长。但这里的重点是你看不到这个东西的生长。它只是生长在干燥土地上的一种细长的小植物。日子一天天过去，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它没有我们应该看到的形状或威严。我们不应该渴望它的美丽。我认为耶稣很丑陋。我不认为他看起来像所罗门的基督头。你说，你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想法？嗯，他说他承受了我们的悲伤和悲伤。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今天的第一个悲伤就是照镜子。我想我以前已经告诉过你这一点，但是大约114年前，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电视。周日晚上530，广播里传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福音故事的戏剧化。我对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记得特别清楚。父亲告别了儿子和妻子，离开家出发了。但你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出正在读耶稣那部分的人。他有美妙的低音。每次他说话时，都会有风琴作为背景音乐。好吧，也许如果我站在这里说，我是上帝，演奏着一架风琴，你可能会有点紧张。是的，对。现在，我们需要一位服装鼓手来领导我们的凯旋游行。不，不，除了他的善良之外，什么也没有。一种超凡脱俗的、令人恐惧的、谴责性的善良。如果你回顾一下第42章、第49章和第50章对仆人的描述，你会发现越来越强调他的拒绝。在这里达到高潮，不仅是拒绝，还有痛苦。如果你回到第11章，弥赛亚的形象就是从耶西的树桩上长出的嫩芽。他不会用自己的眼睛来判断。他不会像普通国王那样行事。不，这个人小时候就会统治。所有王权的标志都不存在。那么我们是如何回应他的呢？我们鄙视他。在希伯来语中，鄙视的意思是不去思考，认为毫无价值。他不值得我花时间。没必要理会这个家伙。他显然不适合当统治者。一个真正患有疾病和痛苦的人。 我认为重点并不是说耶稣一直在生病，而只是用这种语言来表明他不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不是一个强大的人。那么我们做了什么？第三节的后半部分，我们遮住了脸，我们不想看他，我们不喜欢和悲伤、沮丧或痛苦的人在一起，我们也不喜欢和表面上善良的人在一起。他的角度是什么？你知道，你不是用下巴来领导的，你稍微保护一下自己，你保留一些东西。可这个男人却很尴尬，所见即所得，他被鄙视了。而我们，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继续这样做，我们不尊重他。我知道什么是受人尊敬的隔离，但是什么是 A, 我们没有注意他。这就是他的意思。他不值得我们关注。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们没有想到他。不会跳出乐队并说 Tada。我在想他描绘犹太人的方式。事情总是以最糟糕的方式发生。他们的特点很丑。大鼻子，长长的卷发。所以我想他可能具有其中一些特征。恰恰。人们就是这样。恰恰。恰恰。你知道他的体态和美貌都不值得我们渴望。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他只有一套西装。他在座位上一定闪闪发光。如果是今天，他就会和12名暴徒一起开着一辆破旧的校车到处乱跑。是的。这就是世界的救世主吗？第三节。现在听我读。诚然，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悲伤。然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受苦呆了。但他因我们的过犯而受伤。他因我们的罪孽而被压伤。他的惩罚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像羊一样迷失了方向。我们让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路。主已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吗？现在特别请看第四节。这家伙怎么就被打了？不，在第四节的后半部分。神做到了。是的，他有这样的想法。你必须要聪明一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用下巴引导，你的下巴就会被击中。是的，正如梅尔所说，这是为了我们。但我们看着他说，这是他自找的。他有他来找他。再一次，我可以想象那个星期五早上人群中的人们。你知道，我认为他不应该被钉十字架。但是伙计，你必须聪明一点。我的意思是，这确实是他自找的。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些关于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你到处说这样的话，人们会杀了你。对不起，太糟糕了。他是一个好人。但你知道，他担当了我们的痛苦、疾病、过犯和罪孽。然后，正如我在背景中所说的那样，他的殴打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在这一点上，和平是一个非常不幸的翻译。沙洛姆是幸福。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耶路撒冷市中心的问候语是 Moshalomcha。你的沙洛姆怎么样？还有就是，你好吗？您的健康状况如何？这就是重点。他被打了，我们就好了。你可以在病行性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现在我特别喜欢第六节，因为我高中时和我爸爸养过羊。有人说羊是笨蛋。我不太确定这一点。我认为主要是他们一心一意。哦，看看这丛草。很好吃。哦，看看这个。哦，看看这里的这个。哦，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看看看看。我在哪里？我怎么到这里了？我们都像羊一样迷失了方向。那是我们。不是傻，只是一心一意。当我想要的时候，我就想要我想要的。圣经称之为罪孽。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合适的当代词来翻译它。它有扭曲的想法。我认为这就明白了。我们身上有一些扭曲的东西。这永远不会超出我认为对我有利的范围。主将这一切都放在他身上。现在请看下一节的开头诗句，讲述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他被欺压，他受痛苦，但他却没有张口，像一只被牵到宰杀的羔羊，像一只在剪羊毛的人面前沉默的羊。耶稣拿走了我们的，如果我可以用一个新词的话，耶稣拿走了我们的胆怯。 在我们身上就是那种坚定的自私自利，在他身上有一种温和的无防备感。我们有钱，但他很刻薄。因此，当采煤工到来时，当采煤工必须承担那头雄鹿时，我希望在场。我想这会很有趣。剪羊毛的人看着雄鹿，巴克看着他。剪羊毛人像蛇一样敏捷，伸手抓住一只后腿，那只雄鹿就趴在剪羊毛人的胸口上，双脚悬在空中，像蓝枝更鸟一样温和。我惊呆了。正如剪羊毛的人面前的羊沉默一样，他不仅放弃了自己的道路，也放弃了走自己道路的权利。那么他从中得到了什么？借着压迫和审判，他被带走了。至于他这一代人，谁曾想过自己被隔绝在生者之地之外呢？在那些日子里，没有孩子而死，就好像你从未活过一样。我可以想象，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耶稣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正在向这些笨蛋讲述十字架的事。他们说，不，彼得，你不会成为总理。我将担任首相。你可以成为一名卫生部长。撒旦就坐在这里。耶稣，你要上耶路撒冷去。他们会杀了你。你知道他们是。六个月后，你就会像从未活过一样。现在你看，有20、30个漂亮的年轻女子。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你。你可以养育一个小家庭。您可以教您的孩子您一直教给我们的所有这些精彩的东西。我很高兴我知道耶稣所说的话。他说，闭嘴。至于他那一代人，谁会想到他是因为我人民的罪孽而被从活人之地剪除呢？他们把他死后与恶人和妇人同埋。雪上加霜的是，他甚至无法与他所爱的穷人合葬。他必须与邪恶的妇人埋葬在一起。虽然他没有做出任何暴力行为。他的嘴里没有任何欺骗的意思。圣经对财富的态度非常矛盾。如果你拥有财富，那是来自上帝的祝福。心存感激，并用他们来祝福世界。但大多数富人都是通过暴力和欺骗获得的。我侍奉上帝。我放弃了我的权利。而我得到了什么回报？压迫、审判、没有孩子与富人一起埋葬。为什么？我认为第十节是圣经中最糟糕的一节。从字面上看，他说的是上帝很高兴压垮他。他已经让他陷入悲伤了。现在我有两个男孩。其中已经有好几个了。有好几次我想杀了他们，但又不敢。上帝很高兴压垮他。这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对我来说，最好的例证是我多年前听到的。这名男子是一名桥梁水手。他在河上经营一座巨大的升降桥。那是一座铁路桥。通常情况下，它是上涨的，因为河上交通繁忙。当火车预定要来的时候，它就被放下了，火车就过去了。又被举了起来。有一天，桥梁工带着他的小儿子一起去干活。下午三点，他听到远处有汽笛声。哦，那是下午的旅客列车。扔掉机械和齿轮。那数百吨的钢材开始往下掉。突然，儿子尖叫起来，爸爸。他转过身来，发现儿子的外套袖子被那些齿轮卡住了。他必须在瞬间做出决定。让机器停止运转，拯救他儿子的生命，看着火车冲过开放的桥梁，载着300人死去，或者闭上耳朵，让机器继续运转。如果你在那趟火车上，如果是我儿子，我担心你会去游泳。但上帝却对我们关闭了耳朵。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很高兴，因为他知道。他知道代价会产生什么。你可以在这节经文的其余部分立即看到他。这很有趣。由于神学的阻碍，译者们在这件事上到处都是。经文说，当你将他的灵魂作为赎罪祭时。在好的改革宗神学中，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为我们的罪献上基督。神必须这样做。所以这就是 ESV。当他的灵魂为罪献祭时。经文不是这么说的。但你看，这段文字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神学。其他人说，好吧，你指的是上帝。当神将他的灵魂作为赎罪祭时，他们会这样说。不是这样的。但这是这段经文中唯一一次提到上帝。我认为是以赛亚正在与之交谈的人。 耶稣手里拿着他破碎流血的身体来到我们身边，他说，孩子，在这里，把我代替你献给天父。当你把他的生命当作赎罪祭时，他就会看到他的后代。没有孩子，他在世界各地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因为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会延长32岁的寿命吗？不，他永远活着。出于他灵魂的痛苦以及主的旨意，主的喜悦字面上将在他手中成功。是的，是的。如果我们为他献上我们的罪孽，那么他的使命就会成功。如果我们说，我不需要奉献，那是多么悲伤啊。非常感谢。然后就白费了。从他灵魂的痛苦中，他会看到并得到满足。当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彼得出生时，我有幸在产房里。我说特权。我不知道看到自己最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挣扎和受苦是多么荣幸。凯伦说，如果有人说无痛分娩，我有权痛打他们。你只能说，我要打你。推。当彼得出生时，我不得不说，他很丑。他脸色通红，满脸皱纹，浑身黏糊糊的，还嚎叫着，活像一场争吵。他们把他放在凯伦的胸前。这就像看着太阳从云层后面出来一样。从他灵魂的痛苦中，他会看到并得到满足。是的，父亲，这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根据他的知识，而不是头脑的知识，不，不。凭借与天父的关系使许多人成为义人吗？他将担当他们的罪孽。因此，我将与许多人分他一份。他要将被掳的人和强者分开，因为他倾心致死，被列在罪犯之中。然而，他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并为犯罪者代求。因此，在第49、50、51和52章中，这增加了人们的期待。是的，我们被敌人围困了。我们以为上帝已经忘记了我们，但他说他没有忘记我们。我们敢于相信，在山的另一边，他正在为我们而战。是的，跑步者来了。哦，哇，我们将看到神的大能得以彰显。什么？什么？这不是无敌浩克。当我说这是一只90磅重的弱者时，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足够大了，知道我在说什么。还记得查尔斯·阿特拉斯的广告吗？天啊，你打算如何向我们提供这个？神说，相信吧，这是我强大的手臂。早在我们谈论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时，我就说过了。神的软弱，他的弱点比任何人类的力量都大。他的力量在于，他能够将世界上可能产生的所有邪恶纳入自己，并回报爱。我的朋友们，这就是力量。让我们祈祷。哦，主耶稣，我们如何才能对你说足够的感谢呢？但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说，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我希望你能代替你将我献给天父。所以，主啊，我们就这么做了。我们再次这样做，表示感谢。感谢你为我们承受的一切。以任何不同于我们预期的形式来到地球。但为了我们，你放下了你的王袍。你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谢谢。谢谢。主啊，教导我们跟随你的脚步意味着什么？放下我们的王袍，放弃我们的权利，放下我们保护自己的需要。主啊，帮助我们像耶稣一样，将我们仆人的成果交到你手中，让你随心所欲地处理它。我们知道那会很好。以你的名义，我们祈祷。阿门。